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昨天呢，这个卫生部下面有一个联邦的疫苗咨询委员会啊，举行会议呢，他们要进行投票。这个投票呢引起人们的关注，原因就是说他们这次投票呢很可能会改变一项在美国已经持续进行了数十年的一个这个做法，就是所有的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呢就接种乙型肝炎或者叫 B 型肝炎的这个疫苗啊。那么他们可能会决定以后不一定新生儿所有的新生儿都要接种这个疫苗了。那这个对以后的新生儿以及对这个乙型肝炎后来以后啊会不会继续传播开来，会不会有更多的青少年得这个乙型肝炎呢，都有着影响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把昨天开会的情况以及他以后对这个我们社会的这个影响啊稍微的说一下。因为昨天的开会呢又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然后外部的专家呢就质疑委员会里边的人呢他们手中掌握的数据是不充分的，而且是有偏向和选择性的哈。所以呢昨天那个开会呢并没有进行投票啊。这个委员会的人这个内部分歧也比较严重，所以呢他们说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研究手中的数据，于是把这个投票的时间呢就推迟到了今天啊。今天上午我们做节目这个当口呢他们正在开会，也可能马上就要投票了。
这个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另一个里程碑是1991年啊，当1991年的时候通过了美国的所有的新生儿在出生的头24小时之内必须注射 B 型肝炎疫苗了以后呢，在那一年以后，美国的婴儿 B 型肝炎的患者呢是大幅度的下降。好，那么下面的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现在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事情呢？那1991年已经通过了，怎么现在2025年又在重新的回顾这个，而且这一个顾问委员会呢要投票呢？因为他们是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呢是反对对刚出生的婴儿注射疫苗的。我再次强调，是刚一出生的那24小时，眼睛还没睁开呢啊，就要打着第一针，一共是要打3针，第一针就在第一个24小时要打。那这个事情呢由于不断的遭受到质疑，所以现在要重新来审理这个事情，重新来商讨辩论，然后研究，最后投票。投什么呢？投的是这一针要不要推迟。现在他们投的还不是不打，而是是不是要等婴儿到了比如说18个星期、12个星期，就是不要在他出生的那第一天就打这一针。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投票，因为如果他一旦通过了以后呢，尽管他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的确会影响到很多家长的决定。其实很多的家长啊，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小儿科医生那里或者是在新出生的医院里面，可能他们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就二话不说先给打一针。那么医生呢常常需要解释啊，是说因为 B 型肝炎。那么 B 型肝炎是什么肝炎呢？B 型肝炎呢，它是一种传染比较快啊，它传染力比较强的一种肝炎。据说啊，它比 HIV 或者是 AIDS 就是病毒啊的传染率高出多少？100倍啊，是不是？啊、对，所以它比这个传染率高出这么多来，那当然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对于新生的婴儿来说。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抵抗力刚刚开始建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他罹患了这个 B 型肝炎以后呢，很可能会转换成慢性病。那么当变成慢性了以后，那就产生了一个闹不好最严重的情况啊，是死亡。但是否则的话他还会一系列的 B 型肝炎的症状。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肝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讲一讲，这哪来的这个病？就是他怎么会传染？一个刚生出来的孩子怎么会传染这个？跟他的母亲有什么关系？美国的 B 型肝炎的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美国的 B 型肝炎的情况和欧洲的情况和亚洲的情况相比是怎么一个情况？这些呢，我们就利用现在美国的卫生部正在讨论这个事情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来汇报一下。
对，这个情况是这样子哈，乙型肝炎说实话呢是一个就是传染性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肝炎哈。那么一个女性如果在怀孕期间她本身就携带或者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的话，那么100%的她会传染给自己的胎儿啊，就传染给自己的新生儿。所以呢这个乙肝基金会他们的这个统计数字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为什么要马上孩子一出生以后就打这个疫苗呢，就是防止母体马上就传给这个儿童啊，就传给这个新生儿。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一个成年人如果感染了乙型肝炎的话呢，因为现在的医疗体系和医药比较先进呢，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概率是可以恢复啊，可以没有大的问题，不会转变成这个慢性的肝炎或者是慢性的肝病。但是当一个儿童尤其是新生儿他出生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免疫机制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所以呢他感染了乙型肝炎以后啊，超过90%的这个婴儿呢都会发展成慢性的乙肝，这个就会导致肝硬化、肝衰竭或者是肝癌啊。所以呢这个是叫做永久性的不可恢复的一种伤害啊，肝的伤害。而成年人感染乙肝然后变成慢性乙肝的这个比例呢还不到5%。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当初啊1991年的时候呢，卫生部和这个联邦的疾病防控中心就建议这个就是新生儿啊最好是在一出生的时候就这么打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情况。当然在美国你说孕妇她应该做各种各样的体检，其中就包括要检查这个孕妇她到底有没有罹患乙肝啊，这一项指标呢也是要检查的。但是呢还是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啊，要么就是出现假的阴性啊，就是其实它有但是在检查的时候没有查出来，或者有的孕妇呢对各种各样的这个指标和做试验呢已经感到厌烦了，所以她没有去做，或者她在做的时候还没有乙型肝炎，但是做了以后出于某种原因她感染上了或者被传染上了乙型肝炎，她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可能传给自己的这个婴儿。
现在的这一个卫生部长大家也都知道，小 Robert Kennedy 呢他对疫苗啊是颇有威严的啊，他基本上呢他曾经是一个所谓的疫苗阴谋论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他跳出来的。那么根据现在的情况分析啊，你别看他昨天没投出票来，今天假如投出来，因为说的就是两天嘛，就是礼拜四礼拜五，那么如果今天投出来呢，现在外界的分析啊包括圈内基本上认为说推迟疫苗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的大，也就是说这第一天不需要刚生出来的孩子就要打，这个可能性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就是等于像对疫苗的这个事情呢向他提出挑战呢，走出了第一步。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步要走，因为整体来说呢，由于在疫情期间不是有新冠疫苗嘛，那当时新冠疫苗的发生就在美国社会引发了大型的争论嘛，很多人那更离谱的就是这个什么注射到身体里是政府跟踪你，是一个跟踪器什么什么之类的啊，那个基本上我觉得有一定的判断力的人可能都不会相信，但是接下来的关于什么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啊等等这些呢都会不停的在 Robert Kennedy 小 Robert Kennedy 做期间呢做卫生部长期间都会被他再次提出来，所以这个事情没完啊，它只是一个开始。所以乙肝 疫苗的这个事情突然之间变成了美国人生活当中关注的一件大事，尤其是家里有马上有新生儿的这些家长，他们本身就很焦虑，听到了这么多的自相矛盾的消息，这疫苗好疫苗不好，疫苗有这个问题疫苗有那个问题，疫苗是现在科学发展的结果，但是等等啊，简直我们老百姓就糊涂了啊，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了。那稍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按照美国的卫生部的说法以及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的说法，美国的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族裔的人比较容易罹患 B 型肝炎，世界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是不是给刚出生的婴儿也打这个疫苗，这问题还挺有意思。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卫生部下面的一个疫苗的咨询委员会啊，今天开会了，昨天其实他们已经开会了，但是因为争吵不休，然后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这个投票，于是推迟到今天啊，所以今天上午呢投票结果待会儿在新闻当中呢可能就会听到啊，这个投票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尽管说是开会讨论然后要进行投票，但是大部分的人呢都认为说，既然川普总统和卫生部长罗伯特甘乃迪他们以前的各种评论呢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所以投票结果啊基本上已经成定局了啊。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专家小组将建议儿童呢不要在第一天出生的头一天24小时之内就打这个疫苗啊，以专家小组认为说是可以推迟啊，现在的不确定性就在于推迟到多大的年龄打，这个提议的年龄范围呢非常大，有的人说是等孩子到了2个月的时候打，有的人说，包括川普总统认为12岁以前不要打，12岁以后再打这个乙型肝炎的疫苗，所以呢，这个大概是唯一的区别了啊，所以待会儿我们会看一下。这个咨询委员会啊，他们投票结果到底是推荐哪一个做法？
反对的人呢，他们是这个声音啊，我们听一下他们的原因。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首先呢，什么传染 B 型肝炎？性行为传染 B 型肝炎，这个就跟艾滋病差不多哈。然后呢，比如说有伤疤、有伤口这些地方接触，传染 B 型肝炎，还有口水啊什么的这些传染。那么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新生的孩子他不会有这些问题，不，基本上不会接触到这些问题。当然说母亲有这个问题，那么刚才讲过，如果怀孕的母亲她本身是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她在怀孕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么那个时候可能也会有某种方法来控制。他们还举例子说，如果用这个同一个针头来传染的话，那也是有可能。但是他一个刚生出来孩子没这个问题啊，没有说给一个有 B 型肝炎的人打过针的针头再用在他身上，没有可能啊。还有人举例说，在刺青店里面去刺青的时候可能会传染，因为刺青我们知道是那个小针嘛，那个小针呢，如果他之前给一个有 B 型肝炎的人刺青过，然后再给你刺青，那肯定是传染。还有人说是在耳朵上什么打眼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这种呢都有可能传染。可是所有的这些都跟那新生儿没关系啊，他们都不会接触到这个呀。好，那么接下来又有人说了，说的如果用一个剪指甲刀啊，或者叫指甲钳，他剪过一个有 B 型肝炎的人的指甲，那么或者是毛巾他用过，或者是一些刮胡子这种刀啊，或者剃毛的剃须的这种刀呢，一个 B 型肝炎的人用过，那么病毒在这个东西上面会待一个礼拜啊，在一个星期之内另外一个人使用都有可能被传染 B 型肝炎。但是这些家长也是说那新生儿他们接触这些的可能性都非常的小，所以没有必要。然后再加上呢，如果他长大了以后发现有 B 型肝炎的话，现在不是也有一些方法能够治疗吗？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没必要把它做得这么大，那 不要觉得好像一下子他刚出来就防止他有这个病有那个病，那今天你打这个疫苗明天打疫苗就满身打满了疫苗不行。不过你反过来想，确实是一个孩子他打疫苗是要打很多的啊。可是呢，支持的打疫苗的一方面就是说，你们看没看到1991年的数字啊？你们看没看到1991年以前的数字和91年以后？1991年所有的孩子都打B 型肝炎疫苗以后，从那段时间一直到2019年的统计，美国的新生儿罹患 B 型肝炎的人数骤减了99%，就等于没了啊，就差一点就100%了。所以你们要看到这个成绩。所以你看这个争议在昨天讨论会上也有，他们就说导致美国的新生儿 B 型肝炎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到底是这个疫苗的原因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所以这事儿都你像连专家都说不清楚，咱们怎么能说清楚啊？
对，但是呢是这么情况，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他家庭成员感染乙型肝炎是可以造成传染的。刚才说了什么毛巾啊、指甲钳啊什么的，剃须刀啊之类的东西，哪怕是就是一小就是这种体液吧，主要是体液哈。
对，
因为家庭成员呢他感染乙型肝炎，比如说他抱一下这个新生儿什么的，那个没关系，但是他如果有体液有汗液传染到儿童的身上的话，可能就会造成传染。而且这些家庭成员他不是有意的，因为70%的患有乙型肝炎的人啊，就是感染乙型肝炎带有这种病毒的人，他本人并不知道，也没有任何的症状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隐形的这个传染源嘛啊，所以呢是这个情况。那么如果那个现在有一个科学模型哈，就是说如果要是把乙型肝炎的就是注射疫苗的这个时间啊推迟到2个月以后再注射的话，那么现在的这个乙型儿童啊，就是婴儿得乙型肝炎的人数呢将会差不多增加到1400例啊，每年啊增加到1400例。如果推迟到12岁的话呢，再增加一倍啊，就是差不多2700例。当然这个模型呢它是奥勒冈大学的一个研究者一个研究机构做的吧，它这个已经数字已经公布到网上了，但是没有经过科学期刊的那个审核发表，所以还不算是一个官方的正确的数据，只不过是可以作为参考的这么一个模型数据。
嗯，那我们再看看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地方哈，丹麦，你比如说丹麦呢是如果母亲发现有这个的话呢，他那个新生儿一定要打，然后呢8个礼拜以后所有的婴儿都要打啊，这是丹麦。但是丹麦的情况它是这样的，因为它有所谓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所有的人都有医疗健保，所以这个方面呢它没有花费的问题。那说到花费，这也是这个讨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卫生部在讨论。那美国呢是这种疫苗它不是免费的呀，对不对？那这个钱谁出啊？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为什么要出啊等等啊，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在背后隐藏的一个重大的因素。可是在丹麦呢，那所有的人都是免费，这是一个。那么再有一个呢，咱们再看美国有多少的新生儿在出生的时候有 B 型肝炎呢，超过差不多17000啊，这个是美国的情况。也就是在20我看这个数字是哦，还有一个是叫哇，这个病比较可怕，叫做先天性的梅毒啊，是不是啊？这个病已经好久没有听说过了。好，那么在丹麦这个国家，先天性梅毒，所谓先天性就是你一出生就发现你有梅毒，那这肯定就是妈妈给你的嘛，对不对？先天性梅毒在丹麦，请注意是零，一例都没有。在美国4000，这咱们只是说的一年啊。2023年这一年，美国居然有4000个孩子生下来就有梅毒，这个事情非常的可怕。所以你这个事儿就是梅毒在我们都以为没了这个病哈，在地球上以为消失了，但是实际上它还是存在。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在讨论的时候 被提出来了，就这委员会里面有个成员就提出来了，他说在美国啊，有两种人特别容易有 B 型肝炎，他说我们没必要所有的孩子都打，我们关注这两种人，一种叫越南人，一种叫苗族人。苗族人越南有，老挝或者叫辽国也有，就那个地区中国也有，对不对？苗族人他们比较容易得，是因为他们的叫疫苗意识不够强还是什么原因，所以要重点关注那些容易得 B 型肝炎的社区。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啊，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你要不就都打，要因为你不能选择性的，因为这个病它不认得你是什么族裔的人呐、啊，你得了以后，你到处可以传播呀、啊，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搞不清楚。
乙型肝炎就是 B 型肝炎啊，其实在其他地方比较常见，就是刚才钟迅说的亚洲地区，和非洲地区啊，有的时候比较常见。部分原因呢，专家是说就是疫苗接种率比较低哈。那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呢，是每年大约有120万新增加的乙型肝炎的感染病例。在2022年呢，他们统计是有100万人死于乙型肝炎的病毒感染，其中大部分是死于肝脏的并发症啊，并就是引起了其他的病了。因为肝炎引起了其他的病了，所以呢，100万人死亡。那么。在美国呢，刚才说过了，大部分的或者说是要求所有的孕妇啊都要做体检，其中一项就是看看有没有感染乙型肝炎嘛。但是一些研究表明说，在美国有高达14%的孕妇没有接受乙型肝炎病毒的这个检测啊，要么就是她产前护理不足，因为没有什么保险什么的，她很多的应该做的这个检查呢都漏做了，都没有做。第二呢，就是他们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去做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有14%的孕妇不做的话，那么，那这就是一个漏洞啊，就是说，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个 B 型肝炎的话，那就可能会传染给自己的新生儿哈、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刚才说过了，如果新生儿得了，就是。这个 B 型肝炎的话，将来90%就会发展成慢性病啊什么的，造成永久的伤害，肝的损伤等等，所以这个后果还是挺严重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关注最后的这个投票的结果。这个投票结果刚才说过了，它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呢，它有指导作用。也就是说，要看各个州啊，可能根据他们的这个推荐啊，建议啊，就采取不同的这个做法了。那么保险公司也是一样啊，如果要是他们推荐说，假如啊12岁以前不用打的话，那你12岁以前，如果父母亲坚持要给孩子注射的话，没问题，你也可以注射，但对不起，保险公司说那我就不承担这个，注射疫苗的费用了，不报销了，那么那就得自费了哈。所以呢，这个其实从医疗保健方面，从这个家庭的这个医疗费用支出方面。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对，那最后说一下，就是 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呢，它的成员国当中呢，有190个成员国呢，它都要求孩子在出生以后打，不是24小时啊，就是出生以后呢要打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其中117个国家要求孩子在出生的第一天，就第一个24小时之内打这个疫苗。